是上上周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旧约里面或约伯记里面讲到的永恒，跟我们今天的观念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各位求主帮助我，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看圣经一定有很多的错误和不当，但是如果我觉得再怎么伟大的专家学者讲的话跟圣经本身教导的不一致的话，我就不会同意这个看法。我不会同意说约伯记的永恒跟我们今天的永恒不一样，我不觉得这些基本的信仰会有这么大的不一样，我不觉得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看很多的解经书啊，或者是圣经学者都会讲到说，讲的严重一点就是新约和旧约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么再严重一点就是冲突的，然后他们的不一样会越来越多。耶稣跟保罗讲的不一样，保罗跟初代教会讲的不一样，初代教会讲的跟奥古斯丁不一样，奥古斯丁讲的跟马丁路德讲的不一样，就是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和我们的信仰被分裂得很厉害，就是我们的信仰并不一致。我不这样看，我深深相信我们今天的信仰，只要我们是信这位真神，跟亚伯的信仰是一样的。我曾经看过，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好像社会学家还是怎么讲，他说如果初代教会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在使徒行传教会聚会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外星人来到那个教会在看，在听，看到他们的对上帝的敬拜，然后再到东正教的教会，就是可能说十二世纪东正教教会，然后再到今天的灵恩派的教会，再到今天的福音派教会，比如说来信友堂，他会不会说他能不能看得出来这几个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敬拜的神是同样一个神？他说他会不会觉得这些人的信仰完全不一样？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会觉得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外星人或什么人，只要我们信的是圣经里这位神，我们就跟任何人在一起敬拜同一位主。因此我的意思是说，对了，你看到灵恩派的教会，哇，非常的跟我们不一样，非常的吵闹，或者是喧哗或热闹，我们是非常安静有礼的哈，讽刺一下哈，但我们敬拜是同一个神，我们是同一个神。有对不起，也抱歉的说一句话，这个是很不当的翻译，但是很多人都还在继续这个用这个翻译。神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翻译，把耶稣的意思完全弄反了。耶稣，我们在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就是诚则灵，你敬拜神诚心就好，你只要诚心，哎呀，不在乎仪式，不在乎什么哈，诚心就好。不，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是说神是灵，原文应该这样翻，英文都翻对了，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刚好就不是敬拜他的人的诚不诚的问题，而是敬拜他的人信的是不是和真理，就不是在你诚不诚。各位，诚不会灵的，如果诚则灵，只要诚恳，只要摆上奉献热烈，这些不是不好，但如果只要这些的话，巴利的先知拜得很对的，他们非常诚的，他们非常诚恳的，我们看到妈祖绕境的那群人也非常诚的，上帝也应该很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很诚恳。然后如果你把圣灵想的你把圣灵想的只是我们的心灵，哦，心中很诚恳，就是把心灵和诚实，就是心中很诚恳的、很诚实的敬拜这个神就好了。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从来很强调信者很需要诚恳、热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信的对不对。你信的不对，你再热情，妈祖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也好，再诚恳再热烈，那都是到地狱里去的。旧约里面是这样讲的，特别是 以利亚对巴黎的先知和对以色列讲的，还有很多先知都有讲，你们不是不诚啊，你们不是不热烈啊，你们不认识这位上帝，没有信心。新约的时候，保罗在亚略巴谷那个时候对那些雅典人也是讲一样的话，哦，雅典人啊，我看你们敬神啊，凡事非常的敬畏，但是你们不认识你们敬拜的是谁。我不是在强调知识，各位，我尤其在信友堂，我最怕人家说我们信友堂有很好的正确的知识真理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诚，对不起啊，我们没有那个感情，我们实在是太不对主太不热情了，所以我不喜欢说我们有多大的真理。如果我们真有那个真理，我们应该更多的对主的热烈，对人的相爱，应该是这样的。但的确圣经里很强调，在旧约到新约都是，那个你对你所信的所敬拜的那个对象是谁，你需要认识。也就是不是我们今天 seeker sensitive 啊，我们是顾客至上，满足顾客就好了。不是的，各位，我们不满足顾客的，我们是要满足神的心的。你来这里觉得认识上帝很好，你很舒服很好，但是你来这里没有认识上帝但很不舒服，那更好。我没有说更好了，就是说你需要认识上帝一定是好的。我们求主帮助，不是我们并不是把教会当作电影院。我很怕，我以前小的时候有这样题目，教会像电影院一样。我最近也听到一个牧师讲，他希望他的教会是像迪士尼世界一样。我懂他的意思，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想，就是我们来这里很舒服，被招待的很舒服，听的也很舒服，看的也很舒服，然后散会的时候跟牧师讲啊，今天吃了一顿大餐很满意。各位，这不是错，这是很好的。但重要的任何事，重点不在我们的满足，我们满足必须建立在我们认识上帝上，或者我这样说，上帝的满足。如果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才能真的满足。而这个满足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是一个悟性的认识。所以虽然我刚才说我不愿意强调我们强调悟性和知识，但是我们需要认识这位上帝，我们需要认识的清楚。那么在认识上帝认识清楚的时候，这位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所以今天你到非洲去，不管时间和空间的不一样，你今天到非洲，你今天到任何一个地方，有知识没有知识，开放不开化的地方，如果我们都在主的真理里面，如果我们都在神的圣灵里面，我们都在敬拜同一位神，我们不再敬拜第二位神。因此我也很遗憾的说我看到很多的神学家实在都是在偏离正道，很遗憾。有一个 Miloslav， 他是耶鲁的一个教授，一般人也说他是福音派的，我实在不知道他有什么福音派。他是在东欧那边出来的，所以他在那边看到战乱很多，他就他很尤其看到回教徒跟基督的争执，他说这个争执实在是不需要的。他说可兰经的神跟基督教圣经的神是同样一位神。各位，你不必是神学家你就知道他讲的大错特错。回教的神的特点就是不相信三位一体。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把圣父启示出来，没有子的就没有父，这是约翰福音讲的。亏他还是那么伟大的神学家，他是希望能够让和回教徒跟基督教不要吵，我们拜的是同样一位神，我们拜的不是同样一位神。把圣经的神在印尼文里面把它翻成阿拉，这个没有错，因为那意思就是神。但是你说可兰经的神，那个名言说耶稣并不是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你不相信子就没有父，你不相信耶稣你就不会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包括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神的话，旧约虽然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但是旧约有神的话，你信神的话，你就认识了这位真神。我们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约伯记里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讲，我约伯需要一个中保，约伯需要 当甚至他直接在跟上帝对话的时候，仍然我们必须说那是跟三位一体神对话，他是跟神的话在对话，神要把自己启示出来。我们通常都会说圣父或神的本体是我们人进不去的那个黑暗，不管是今生或来世我们都进不去。我们要认识上帝一定要透过圣灵，一定要透过圣子。那我们今天更是这样，各位，我希望这不是很深的神学，可能有一些深，但是我希望其实我们讲的很简单。你跟任何人，我们安慰鼓励，包括我们自己，包括对约伯，包括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说因为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因为耶稣爱我。就是你在问很多人问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很多很多艰难的时候，各位，这句话我常常讲，就是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什么很抽象的，或者只是一个很 sentimental 的一个属灵的安慰。定睛仰望主，对，这是一个正确的，但这里面有很丰富的意思，就是这位为我的罪死而复活的主，除了他以外你没有别的安慰了。在约伯记里你看到他这么多的艰难，其实也都是他希望有一个中保，他希望得到这个安慰和鼓励。好，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在你们的问题里面，我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一般的书都会讲到说旧约里面没有复活的观念，旧约里面就是包括我今天早上看一下那个我常常用的正主圣经百科全书，一个 Peter Davis， 我也不知道是谁，一定也是很有学问旧约学者，他在讲到说旧约里面讲到死的时候，今天我们会谈一下这个死和苦难的事。旧约里面讲到死的时候，死纯粹是一个自然的事情，就寿数满足就死了嘛，死是自然的。也请各位原谅，这句话是错的。你们自己想一想，死不是自然的，也就是死不是原来神创造世界里面应该要有的一个东西，死是一个明显的，是一个处罚。对，旧约圣经没有直接这么讲，但是伊甸园的事讲得太清楚了，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也就是人没有违反上帝那个诫命令的时候，人是不会死的，在自然里面不会死掉的，但是违反了就会死。那新约当然讲得更清楚了，死是从罪来的，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死从罪来。那这都是跟我们约伯记讲的一样，死从罪来，苦也从罪来，痛苦艰难都从罪恶来。问题是我们不能把死或者是罪痛苦跟罪恶化完全的等号，或者是数学的比例，也就是我们一再讲的，一个人罪恶多未必是活得就短，一个人罪恶多未必在这一生就没有那些什么幸福，相反的也是一样，一个人道德好或者一个人灵性好未必等于他这个世界就很顺利，但是我们又不能说没有关系，这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讲。因此死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新约讲得很清楚，旧约人尤其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啊，这就顺其自然的死吧。然后说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可以死得很平安，没有什么恐怖。我看了一下，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各位可能也有一点熟悉啊。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生命记三十一章十六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的列祖同睡。就死好像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我们工作了一辈子，很辛苦了，很累了，就睡了，然后呢就很多学者就会说归到他列祖那里去。很多学者说旧约里从来没有想讲到说死亡是一个门槛，过了这个门槛就有幸福快乐，好像新约那样的想法，没有，人死了就如灯灭，就睡了，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啊，像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八节， 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历代志下24:15，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就是学者都会说，我以前在念的时候，我想想啊，好像也是这样哈。他们就是死掉了嘛。而学者会说，而且要长命富贵好一点，就是长命富贵，像大卫、像亚伯拉罕一样，日子够长，不要到中年而死，那就是不好了，那就是可能得罪上帝。长命富贵啊，这样死就平平安安、平平静静。各位，如果旧约真是这样，旧约给我们一点旧约的人一点盼望都没有。谁能够？什么叫做长寿？100岁是吗？90岁是吗？80岁是吗？雅各在130岁的时候见到法老说：“我一生的年岁又短又苦，130不短也不苦啊。”他也很富裕，对，他也遭遇到一些事情。就是啊，如果照这些学者讲的啊，旧约的时候大家对永恒没有什么盼望，没有这样想法，我们就是活在这世上，认识上帝，上帝对我们很好，上帝带领我们的婚姻，带领我们的儿女，然后呢我们健康平安，到最后老了就伸手就死了，就睡了，就归到列祖那里去了。也有很多学者就是葬在那个地方，列祖的坟墓里，就死到那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再一次要说，我真的不能想象，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遗憾了。对，如果你活得很幸福，假如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活得很幸福，各位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在这一生要活得很幸福不太多的，就每个人都有艰难。我很稀奇，基督徒总会觉得我们好像都一切都幸福快乐。没有，我们是幸福快乐，但我们的幸福快乐不完全等于这个世界上，这世界上的福禄寿财喜也是好事，我们基督徒并不拒绝。但是我们有没有比别人在物质上多多少，这很难说。我们希望我们心灵有平安，这应该是可以有的。我们在这世上，假如你活得很幸福，各位，假如你活得真是好，我们假定就说是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生活中也很多艰难，大卫也很多艰难，大卫艰难很多，雅各也很多，每个人都很多，包括保罗，很多人很多艰难。但是假定说，我们就假定说嘛，照这些学者讲的，旧约只要你长命富贵，就平平安安的死了，就满足而死，然后就没有了。没有什么复活，没有永生，就死掉了，就因为没有复活的盼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一个人真的很幸福，跟他的妻子、丈夫、儿女、孙子、孙女、曾孙、曾孙女，好，四代好了，五代好了，然后死了，各位，他不会觉得很悲哀吗？各位，你跟人家在一起活得很幸福，然后说我再不能见到你，你也不能见到我了，好吧，再见了啊。各位，我们会这样，我们活着的人都不会，你一个10年的好朋友分开都会哭的，一个妈妈儿子女儿结婚了都会哭的，那个还是幸福嘞，我们都会哭，何况我们永远见不到面了，我去睡觉了，不会再醒来了，再见，我满足而死。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人性在你活得很幸福快乐的人生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死了。因为旧约里我觉得每个人也都应该认识一件事，这死亡是一个处罚。我可能活120岁，或者我们说洪水前的那些长命的900多岁吧，但是如果我活得很幸福，是愉快的吗？不会，活得愉快死的就很辛苦了。然后讲到死亡哈，我们在约伯记也很看到这些丰富的一些文学性的字眼哈，死或者死者住的地方，英文是 abode of the dead， 死人住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阴宅哈。在圣经里有什么说法呢？圣经里有说那是在地下的，在下面的，这 这当然是指埋葬都埋到地里去了，是荒凉的深处，是阴间，是阴府，这在箴言十五章二十四节，还有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二十六章第二十节，这是一个很深的地方，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这是一个黑暗幽暗死因混沌下坑之地。在约伯记第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黑暗和死因之地以前，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因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啊，就是圣经里描述死亡的时候，是一个黑黑的地方，是一个混乱的地方，混沌的地方，是一个下坑，就在地底下，就是这些都是一些形容，就是并不能说是很好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不再有主的诚实和慈爱。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八节，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好，下面更生动的一个字我也形容过，死亡是什么，死人的地方是什么，圣经在形容死的地方是一个寂静或者安静的地方，没有声音的地方，就光波来讲是没有光的地方，就声波来讲是人耳朵听不到的地方。诗篇九十四篇十四节十七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极境之中了。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十七节，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也都不能。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没有声音的地方，一睡不醒也没有打呼的声音，反正就是没有任何的意识的地方，就是安静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很被震撼的，就是死亡是忘记之地。这希腊神话也有，过河的时候，过死河的时候就要喝一瓶，喝瓶一瓶药水，什么都忘记了。忘记的地方，诗篇八十八篇十二节，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就是如果你进到了死亡了以后，你去了死亡的地方，你就忘记上帝了，包括忘记上帝的公义了。诗篇第六篇第五节，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就死亡就不能再想到上帝了，忘记了，就是生和死，人和神之间都没有关系了。看起来旧约有这样讲，诗篇八十八篇第五节，死人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所以死是忘记之地，意思就是死的人上帝不纪念他，他也不记得上帝了，那是彻底的绝望。好，这样来描述死，其实并不是死真是这样，只是我们人看到死就是这样，人不能反应了，不能听了，不能吃了，不能喝了，叫他他好像不知道了。然后我们也知道一件事，不管我们多么喜欢用这个话，我永远记得我刚才讲什么，对吧？哪有永远记得，你要记得一个东西，那个东西要常常重复在你面前，否则再深的感情，再强烈的事情，这就是受造物的特点，就忘记了。尤其死亡就把这些都隔绝了。那么死就在人很痛苦的时候，就会觉得这还不错，这还记得吗？我们在约伯记一开始就讲了，约伯记第三章十三节，死是一个躺卧安睡的地方。十七节，死是止息搅扰得享安息的地方。十八节，是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十九节，脱离主人辖制。那么然后第六章第九节，唯愿神把我剪除，我死掉就没有这些东西了。但是你看约伯记， 就是各位，我希望我们这样这几周可能比较鸟瞰一点的来看的话，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抓住那个大方向。渊博和他的朋友都会生气，都会发脾气，都会意气用事。发脾气意气用事讲的话也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地方，但很多地方是很情绪的。像渊博刚刚讲的，我死最好，对，那个就是表示他活得实在很痛苦，这我们也能懂。但是我们又记得我死最好，真的要死他又不甘心，所以你也看到，你也记得在约伯记里面有的地方就讲到说，我要在活着的时候跟他争辩。各位，这是什么？这就叫正义感。我们就死不瞑目啊，一定要想办法。我死好啊，那是因为现在活得太痛苦，但即使我们在活得很痛苦甚至想死的时候，也希望能有一些看到一些报应或报复，也就是希望正义。所以21章19节约伯说，不如本人受报好。然后31章35节，唯愿有一位肯听我，愿全能者回答我。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啊，我们的信仰是注重永恒的。实际上永恒是什么我们也不大讲得出来，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不大知道什么叫永恒。我们通常讲到永恒就讲到是很长很长很长，但那不是永恒。永恒和无限不要等说很长很长很长，很长不是永恒，那是无聊。不要有一个观念100万比10要更接近永恒，没有。100万比较多一点嘛，1000万更接近永恒，1亿更接近永恒，1兆更接近永恒了，1啊2啊就离永恒很远。各位，永恒是用在神身上的，那不太能用量来说明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刹那之间，在短暂的现在，我们可以经历到永恒，我们可以经历到永恒的福乐，也可以经历到永恒的痛苦。各位，当我们那个有的时候有一种极强烈的空虚的时候，哪怕是一两秒钟，我觉得你可以体会到地狱的可怕。我想有的时候我们有恐慌症或者是忧郁症的时候，有的时候在睡眠或生活中惊怕的时候就会这样。时间可以很短，但那很短让你觉得哇，这好像是永远的永远的痛。那同样的，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很短暂的喜乐中，我们经历到永恒的快乐啊。譬如说了啊，我们一起，当然一定要讲，我们一起祷告很感动的时候，其实包括一起吃点心、喝咖啡的时候，哇，今天的生日宴会真的好高兴、好感动。当然，这里面一定是需要有主在其中。我觉得其他的任何愉快的，包括什么维也纳的红酒啊，什么莫扎特的音乐啊，如果你心里没有主的话，我认为这世界上的人不能体会到永恒的喜乐，我们能。而且那个时间不必说哦，1个钟头、2个钟头、3个钟头就很喜乐，就是真是永恒，可能就1分钟、2分钟，也可能就是一段，也可能是啊，我们这一次出去到哪个地方旅游，不一定要到圣地，可能是去拉斯维加斯哈，你一样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奇妙，是真的。我在拉斯维加斯就有这种感觉，看到那个地方那么多的邪恶，你看到我就想到神的宽容，真是很怜悯。神在人身上真是有极大的恩慈和怜悯，即使在那个地方，就是我说过，即使人在拜偶像，你都可以想到神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美好。这是圣灵用他的话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工作。所以基督徒应该常常能够经历到，在现实的社会，在现今的不管是艰难或喜乐，不管是属灵或者是平凡的事上，也不一定要那么兴奋。各位，甚至我都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能不能懂这，我觉得应该也能懂，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包括有的时候不是永恒啊，有的时候我们假如觉得哎呀，我的婚姻真的很幸福，有的时候啊，对， 你的婚姻真的很幸福。你是想到什么事你觉得你的婚姻很幸福？对不起，我要用很难听的话，因为一般人只会这样，婚姻幸福就是性的快乐嘛。对不起，你想到几次？不要回答我，这个实在很尴尬。我的意思只是在说，当我们讲到婚姻幸福的时候，我相信即使年轻夫妻也不会只想到性的快乐，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哎呀，30年40年，哎呀，你还爱我，我还爱你，这就很幸福。哎，你觉得你的儿子很好，一定要他什么拿到了一个什么金牌状元，然后什么第一笔那个什么薪水给你吗？不一定嘛，也许就是你跟他吃一顿饭，然后哦，再见，背影啊，有点难过，但是哎，感谢主。各位，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记得上帝的奇妙的恩典，这在每件事。因此，各位不要忘记圣餐的宝贵。圣餐的宝贵，我们用圣餐来纪念上帝对我们永远的爱，纪念跟上帝的同在，这实在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因为圣餐其实就是最庸俗的吃喝，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纪念主。就我们不是什么在圣乐啊，在10000人的那个大圣乐里面，或一个祭典里面，或一个很隆重的礼仪里面，就吃喝里面。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如果直接就字义来讲的话，不一定是在圣餐的吃喝里面，我们喝一杯咖啡的时候也可以纪念到主对我们的爱。就是每件事都是好了。因此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神全能全善，我不相信，即使在旧约，我不相信神会要跟他所拣选的义人有非常欢喜的一生的约的关系，然后就让他死掉，就再见了，我会照顾你儿子哦，我会照顾你孙子哦，我会照顾你曾孙子哦，他们都会死掉，不过老神不会死的，他们一代一代死了，他们死了也睡着了，睡梦中你也不会见到他，还不会见到你，你们只是葬在一个坟墓里而已，然后就再见了。我不相信，因为我们人神放永恒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不会对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就再见了，那是何等的空虚啊！我们不要有这种感情嘛。神不会让他的儿女永远睡在荒凉的深处，阴间阴府，黑暗幽暗，死因混沌，下沉之处，极尽忘记之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的雅各的神，这是很重要的。尼托森还写过一本书，巴斯考也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意思就是说神是在庸俗的世界庸俗的时空中进行他永恒工作的人，他每一代都在照顾。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听耶稣讲这段话来回答撒都该人的时候，你如果不想清楚的话，那你就会想到我刚刚讲的了，神就是照顾啊，亚伯拉罕活着我照顾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死了再见了，反正你也再听不到我了，我也不会再理你了，但我会照顾你儿子。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当然不是说死人神不管，而是说要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相信敬畏上帝。耶稣在马太福音回答有复活的事，他不是用新约的话，他不是用自己的话，也不是用圣经末期的话，他是用这些学者都不相信的，就在创世纪里面和出埃及记里面，神对摩西说，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我是你们列祖的神。如果在创世纪里没有复活的观念，耶稣用创世纪用出埃及记来讲神是死，不只是活人的神，不只是活人死人的神，而且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耶稣是这样讲的，神一定会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复活，因为人如果就这样死了，跟永恒的神有这么美好的观念关系，然后就这120年、20年、50年、80年就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我们知道旧约的确没有很清楚讲到复活，但是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有些地方有讲，而且我会说这是一个观念。我相信旧约的人也一定会有，就如同他们不知道三位一体这个字，我们今天很多人也不知道三位一体这个字，但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知道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而我们敬拜的是同样一位神。所以诗篇四十九篇十四节，不信主的人最后是在死亡里面，但是四十九篇十四节说他们是死亡，而到了早晨正直人必辖管他们。那个到了早晨怎么讲也跟复活有一点关系，甚至我们的复活也不必想到说很久以后的复活，我们想到说我们现在就跟主在一起的美好。诗篇四十九篇十五节，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神救赎我的灵魂，这不是新约的写的，这是旧约写的。旧约的时候神就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他会收纳我的。他收纳我是我像一个死人一样吗？没有感觉吗？没有反应吗？有的。旧约讲到不信主的人，四十九篇第十七节，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必归到他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但是我们信主的，我们不是只到祖宗那里，也就是不是只有埋葬，我们是跟耶和华在一起，而且跟耶和华在一起也跟耶和华所拣选的儿女在一起。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四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我认为这里面都有复活的盼望，即使不那么清楚，都有。当我们合眼，当我们死亡，当我们被埋葬的时候，主会接我们。至于接我们什么时候接我们，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意识，这个没有很清楚，但是认识上帝的人应该知道主的同在是丰富的。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八节，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睡着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我们自己包括我，我的儿女，包括年轻的、年老的、年幼的，我都劝弟兄姐妹，是我们是要定睛仰望这位神，而且希望你在少年、年少的时候，不死亡好像离你很远的时候，或者我们青年近了一点，但是还是很远；中年更近一点，但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个时候，因为有人是很早就信耶稣了，有人很晚信耶稣，但我希望我们能够很早就越早越好，经历到跟上帝同在的美好。这样啊，我们日子随着我们的老化，我觉得会越来越难过，就肉体一定是这样，肉体是会越来越显坏的，记性会越来越不好，生活会越来越累，快乐的事越来越不多，没有很多。以前吃一个东西好高兴，现在没有那么兴奋。以前听个音乐，哇，好兴奋，现在也没那么兴奋了，甚至啊，听不清楚了。我们人生是这样，但是我们内心可以更新。这个我就很希望，我尤其在教会里看到你们这个团契。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桥梁，当然每个团体都是，所以成为桥梁就是上下都可以接。人如果不能够在早一点的时候认识主啊，你要到接近死亡的时候再能够活得美好，这并不容易。各位说伤心事了，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吧。我们有一些长辈人很好，我爸爸我妈妈好好，哎，七十岁以后八十岁以后变了。这个各位，我希望你没有这些经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我知道有很规矩的人，男人到老年八十岁九十岁对他的外劳毛手毛脚，就变了。有人年轻的时候很大方的一个人，到晚年的时候天天怀疑儿子女儿偷他的钱，他变了。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如果是什么脑细胞的什么病变，我们这没办法，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但是有一件事情总是好的，你早一点认识上帝，因为圣灵的能力总是能帮助人的，让我们活得好一点，死得也好一点。就其实生死我今天只简单讲一下，就我要表达的就是，我不觉得旧约和新约有那么大不一样，我不觉得约伯记里让我们看到是绝，就是没有复活的盼望，人死了就算了。不管是约伯活着的时候，或者他说我希望我死，都在表达一件事，他还是希望，他相信有个上帝。我觉得这就是让他活下去的力量，我们也需要有，我们需要能够让人知道。那么因此各位，这几次就是我们在谈这些哈，就是约伯的苦和我们的，其实我还是说也不要太讲我们是苦，我始终觉得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有福气的，我们是被主纪念的。那也提一下，当我们死了，信主的人死了以后，或不信主的人死了以后的那个状况，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我也说一下，其实解经家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这样说哈，很多人有个观念，人死了，就因为你是不是基督徒或你是不是信主的，就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去。信主的人不管在新约旧约，死了我们就到乐园去， Paradise视野，我们到乐园，好像耶稣跟那个强盗讲，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那个乐园呢，又有一个描述的方式，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拉撒路死了以后就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如果你不是主的儿女呢，你死了以后呢，就到阴间去，就是也是那个财主就在阴间里受苦，受很大的苦。那么一个在乐园很舒服，一个在阴间很痛苦，然后呢就在等什么呢，等复活或者等耶稣再来啊，这就变得更细了。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个从乐园里的呢就再被提升到天堂，在阴间里的就被再贬低到地狱。就是有人说地狱不等于阴间，天堂不等于乐园，阴间和乐园都是在最后审判之前的暂时的拘留所，不过乐园是蛮快乐的拘留所，那么阴间是蛮痛苦的拘留所。那么这种讲法有它合理的地方，不过我比较不接受。我认为天堂就是乐园，地狱就是阴间。我认为人，不是我认为了，传统的教会也是这样想的，就是人死了以后，信主的就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不信主就到非常坏的地方，信主的好而且会越来越好，不信主的坏会越来越坏。那么我们不必要等到去那里，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了哈。你不要等到去那里，先去尝一尝，先去样品屋看一看，住一住，再决定我要不要去那里。你没有这个机会，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机会，你只能根据上帝的话让你愿意信靠。地狱没有样品屋，天堂也没有样品屋，什么天堂三分钟地狱五分钟，那都骗人的，那圣经里没有根据。圣经里面人死了以后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改变，人死了以后既不会变成鬼回到人间来吓人，所以那个人死变鬼，那是中国文化里面讲的异教的，没有，人永远是人，鬼永远是鬼，人是上帝的受造物，鬼是上帝造的天使堕落的灵，人是人，鬼是鬼，没有一个什么哦，那好像我的祖父啊，没有，那是骗子骗你的，或者是鬼骗你的，不会这样的。死人不会回到人间来，人活着的人不会影响到死人，死人不会影响到活人，这是我们没有祭祖的理由。因为我们基督教是很实际的， 我们孝顺人爱人都趁着人活着的，基督教我们盼望永恒，我再一次说我们的永恒的一切的伟大美好就是在现实中经历到，我们爱人爱在现在，不花1亿元帮你修个坟墓，我们爱人爱在现在，帮你洗碗帮你做饭，不是你死的时候一年一次鸡鸭鱼肉什么最好的祭品给你，死人真的回来吃，哇哦，吃你吓死了，你才不敢再买了。这也是根据路加福音16章，当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非常痛苦的时候，在阴间里很痛苦的时候，他只希望活人来拿水沾一下，亚伯拉罕说不可能，我们中间有深渊界定。事实上这个故事亚伯拉罕能够跟他讲话，那也是一个形容的，应该死人和活人中间没有任何的来往，没有，我们不会影响到死人，死人也不会影响到我，所以你孝顺你爱人，趁着人活着的时候，我们好好对人好。你到阴间地狱想要再悔改不可能，你要请阴间地狱或天堂人回去传福音也不可能，就是用圣经上的话。所以让我们就是在平凡的生活中纪念主，在平凡的生活中认识主。从死里复活的人不一定能叫人信主，这跟约伯记还是连在一起。其实他们四个人，那么四个人甚至五个人，李利户后来也加进去，甚至六个人后来上帝也加进去，甚至九个人，因为是三位一体。那么我看都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不必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坏，我们是蒙福的。约伯记里除了撒旦以外，我没有看到恶的下场，没有看到一个人是恶的，他的小孩死了，但是主一定有他带领。你说你怎么知道？仰望耶稣。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彼此相爱。我为我们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献上感恩，我为我们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感恩，我为我说错说对的事都感恩，错虽然是不好，但是主啊，你也让我能够学习谦卑下来，学习更谨慎，学习更不自大，学习更不狂妄。当有对的时候，说我也感谢你，因为我知道我是何等的罪人，蒙了何等大的恩典，竟然能够成为主话语的出口，竟然能够惊艳到这些姐妹们，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相爱。主，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啊，就让我们在每天继续有的生活中，平凡的或特别的，动荡的或平安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或吃或喝或睡或醒，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都纪念主的死，好叫主的复活主的再来也在我们身上显现。奉主的名祷告，阿们。